我们讲圣灵要从神学上简单的讲一下哈，各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一神又是三，就是我们不说我们是三神论，但我们会说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我们敬拜独一的真神。但是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位不可混，体不可分。论到位是三位，论到体是一体。当我们用体来讲的话，我们说他；当我们讲圣父、圣子、圣灵位的时候，我们说他们。人的语言有限，所以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或一个字把所有的真理都概括了。三位一体也是我们不得已用的这个字眼，我们这是正统的一个标记哈。我们要认识圣父、圣子、圣灵，当然是从圣经里来讲，不可以分。所以你说圣父创造万有，圣子创造万有，圣灵创造万有，圣父拯救，圣子拯救，圣灵拯救，圣父审判，圣子审判，圣灵审判，都可以。就是就体来讲，父子灵也没有什么要分的，就位来讲是不可以混的哈。创造，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二节就看到，圣灵在创造的工作里就有参与了。耶和华的灵运行在，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创造的工作就开始哈。在诗篇104篇第30节那里讲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灵气风在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是一个字。那灵气风，有的时候你可以翻气，有的时候翻灵，有的时候翻风。连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讲，他有那一口气，没有气就死掉了。因为耶和华把气吹在人里面，就成为有灵的活魂。发出灵，地就创造。那么我们会说，在神学里面会说，神不仅创造这个世界，独立的创造这个世界，神也管理。创造是 creation， 管理是 providence。 这个世界的万有，一草一木，人文界、自然界的每件事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中，没有一件事不被他管理，没有一件事不在这个全能神的手下。那诗篇104篇30节这里讲到，人的生命受造，还有地的改变，事实上无生物的最小的 quark 到最大的宇宙，也都在上帝的完全的掌管之中，他是完全的神。在以赛亚书第40章第7节第8节那里讲到说，我们要喊喊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传扬，传扬什么呢？传扬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耶和华的气不仅吹在亚当的身上，加成有灵的活人，而且耶和华的气，或者耶和华的灵，或耶和华风，吹在草上、花上，叫它生长，也叫它死亡。叫它生长有气，有的时候耶和华气是风，是飓风，也可以造成很大的灾难。像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把气吹在红海，红海会干的。耶和华把气吹在地上，那个蝗虫会来的。启示录也有讲到那个气或者那个风，那都可以指示神的工作哈。因为神在我们人能想到的字眼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神不是受造物，万有都是他造的，他不被任何所造。那物质都有始都有终，这我们念物理的都知道。那这一点神也非常肯定，在圣经里讲，所有受造的因为上帝的创造就都非常的美好。但是这些受造物它是有限的，它的美好来自两个或一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这是上帝造的，所以美好；另外一个是上帝管理的，所以美好。上帝造的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上帝用他的话和灵来造，上帝用他的话和灵在管理一切。所以即使这个世界这么堕落败坏，仍然是可以彰显出上帝极大的荣美。当然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凡有血气的，血气在圣经里就跟灵常常是一个对比的字眼。血气就是受造的，是好，但是都会枯会凋，会像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的，就会慢慢慢慢的 衰残，这是不能避免的。宇宙在老化啊，那个奥古斯丁讲过，这个世界在逐渐的老化死亡，我们在老化，物质也在老化，在退化，一切的东西都会退化，甚至本来都不能存在，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不能继续存在，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没有上帝的灵，当上帝的话，上帝灵把他的能力从那个东西收回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消无了。因此我们今天重生得救的人能够重生得救，能存到永远，也是因为神的话，神的灵让我们重生，而且继续被他的灵托住，被他的话来托住。这个世界一切都美好，但是他的美好是有限的，神给他生命，给他存在，给他美好，他就有，神慢慢的减少就减少，神增加就增加，我们也是一样。百姓、人类、历史、文明、物质、宇宙、文化都是一样，你们也知道，历史学家汤恩比也说，每一个文明都有生长、壮大，然后衰残、老化、死亡这种阶段，没有办法真的循环的，因为要起来要有新的，新的又会死。那你也很稀奇的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当上帝的话创造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三位一体的神是不能分的，你有灵就一定有话，有话就一定有灵。有神就一定有他的灵，有他的话。在这里讲到说，一切都会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七节八节讲的。神的话跟神的灵不可分，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就是圣子，神的灵就是圣灵，就是那保惠师，在创造和管理万有的事上，灵和话是一致行动的。另外在诗篇第三十三篇第六节第九节也讲到这个宇宙的创造和这宇宙的维持，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也可以翻成借他口中的灵而成。这里就讲到说，一切都是上帝的话造的，上帝的灵所造的。好，但是在第九节讲，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又是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话创造了，说有，说要有光就有光，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说就能成就，他的话大有能力，甚至有创造的能力，使无变有的能力。那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六节也有讲，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又因他的全能，因他的大能大力，一个都不缺。以赛亚书四章那里也在讲到，上帝是创造者，他不疲倦，他使万物从无到有，然后托住撑住，让这些万有按着他的旨意，有的是生物，有的是无生物，有的是只有一刹那之间像 quark 一样就没有了，就不但死了，根本没，本来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了，有的可能是有好长的生命，像一棵树一样，可以有几千年的生命，但那都是上帝的话，上帝灵在托住。以赛亚书四十章并没有讲到神的灵，但是也讲到说，所有的受造物通通都是，有了，前面有讲受造，有讲到气，那就是灵，后面这里没有讲到气，但是有讲到神的话，也讲到神的智慧和能力。通常我们也喜欢把神的智慧说成是神的话，神的能力说成是神的灵，但是我们也再次说，不要把它，不要在分的时候忘记了它的合一。那诗篇三十三篇那里，一方面讲万象借着他口中的灵，一方面讲他说有，说有那就是圣子，那就是神的话，说气那就是神的灵。这个世界不仅他造，而且他继续在管理。管理第十节讲，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那就在什么？上帝的 providence， 上帝在掌管一切的事。巴比伦、台湾、你的生活、我的生活，我们的一根头发掉在地上，选举的结果、战争的结果、九一一。或者和平，或者战争，或者丰收，或者荒年，或生或死，神的灵和神的话都在管理。 那我们神学上会说神创造、神管理、神拯救、神审判、神成全一切的事，特别跟我们人有关系，神让我们能够被拣选的能够得胜啊，这我们今天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会特别讲。不过我们先从旧约圣经来看上帝的灵，当然和上帝的话和神自己啊，或者说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怎么样来管理万有、拯救和审判。旧约和新约是一致的，没有冲突，因为都是神的话，神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啊，旧约是因行为称义，新约是因信称义，这我们已经讲过，其实都是一致的，人到神面前都是要有信心才能得神的喜悦。不过的确在旧约，神的那个作为在人内心深处不是太普遍，神的作为好像也比较多是在以色列人身上，当然万有都在他掌管之中，但是跟他有特别亲密立约关系的是以色列人。圣灵的工作，神的话的深度，神的话我们再一次说就是耶稣，就是圣子，神的话和神的灵在旧约比较是预表式的，比较不是那么广泛，那么深入的临到人。那所以而且启示是比较渐进的，虽然旧约新约都是同样为神拯救做事都不改变，但是旧约比较是预表，新约比较是实现，包括圣子和圣灵的工作。那但是我们不能说旧约里面没有哈，在创世纪我们已经讲过一章二节就讲到神的灵和神的话啊，耶和华的话圣子，耶和华的灵圣灵，就在创造的事上。然后在人间他们或他也在合力的或者是独立的，合力是指三位，独立是指一体，他们在那里工作哈。我们看到在约瑟的身上，创世纪第41章38到40节，法老说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到呢？然后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指示你，可见的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约瑟被法老说有神的灵，那个是一个外邦人的说法，因为法老不认识上帝，所以这个神的灵可能是异教的想法，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从上帝的恩典来讲，我们要把它解释成法老真的是察觉到约瑟有那个耶和华那位独一真神，虽然法老也许不知道耶和华的名字，那应该也是对的，就是约瑟表现出他有神的灵。那你看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做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事，我们常常想到就是医病赶鬼或者一些神迹奇事，那是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神在每件事上都掌管，包括在圣灵在约瑟的身上给他一个什么工商行政管理博士的这种能力啊，他能管理，他能够解梦，那是很超自然的事情，他知道未来的事情，那非常稀奇。但是他同样有一件好像我们在人间可以看得到的，有一些大有才能的人，可以做 CEO 的，可以把一个大公司起死回生的，可以在丰年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储那些积蓄的五谷，在荒年的时候怎么赈灾，这样的能力，这样行政管理，我们以为是一般世界智慧的能力，也是需要神的灵才能做的，不仅是解梦啊。另外在出埃及记第3章3节4节那里讲到说对不起，不是三章，三十章啊，三节四节那里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要做31章3节4节，在旷野耶和华要以色列人做这个会幕。你在旷野你哪里来的器材做这些会幕，又没有缝衣机，又没有什么剪刀，可能还有了，怎么做哈？那些金器银器如果需要用高温怎么样来融化它们，怎么样造，哎呀，这个都很难想象。那么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比撒列，神以他说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再一次你看到圣灵神的灵既能创造管理万有， 就有极大无比的智慧和能力。这智慧能力也不只是我们说的解梦啦，或者我们一般讲到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这显然也包括一般人所看到的，好像哦，这个人就很会管理，这个人的手很灵巧。那在这里我要说，我觉得我的领受是，神给人的恩赐和神给人的天赋可以是一样的。我们通常会觉得天赋和恩赐不一样，我们不能用我们救我来服侍上帝，这正是我的意思。但是我说我们的老我也是上帝所造的，虽然是堕落，虽然是卖给罪了，被魔鬼掌管，但是那个能力还在那里。所谓这个能力可以跟恩赐一致，就是你的能力可以因为你圣灵的重生，被圣灵充满，认罪悔改，神就让你这已经是堕落的被魔鬼使用的这个能力，这个 talent 变成一个恩赐。以前你用你的如簧之舌在那里欺骗选民啊，或者是在那里骂人啊，在立法院啊，在媒体上说那些下流的话啊，或者是咄咄逼人啊，用你的舌头。现在你重生得救了，你那个口才能力还是有，但是你重生得救，不仅那口才能力可能更好，因为被圣灵修复了，而且被圣灵充满了，因着信心可以来传讲上帝的话。你的歌喉，你的打球的能力，你的各样的聪明、智慧、美丽，你的肉身和血气的一切受造了、堕落了，原来侍奉魔鬼的，现在通通可以被圣灵来充满，谦卑、圣洁、善良，而且更光辉的来服侍上帝。比撒列就是这样，他有聪明、有智慧，能够刻、能够镶嵌、雕刻木头。哎呦！雕刻木头，在三义，在台湾，多少人用这个来雕刻偶像？但是如果他成为一个神的仆人的话，他可以像米开朗基罗一样，当做 Tello 一样，就是 Tello 一样，就把他这个能力用来，或者有个 Duril 啊，祷告的时候能够雕刻很多上帝所造的奇妙东西。当然，如果他雕刻这些被人拿来当偶像拜也是不对的。同样的，我们的手所做的任何事，包括写的文章、写的谱的词曲，或者我们这个手是拿起菜刀来，还是拿起圣灵的宝剑，也同样是可以为神所用、为鬼所用、为我们自己所用，或为我们的主所用。比撒列他做这些事情并不只是一个天生的能力，而是在圣灵带领下所表现发挥出来的。在列王记上7:14那里讲，这里跟那里可能是对应的，这里是建会幕和会幕里的东西，在那里就讲到所罗门建殿有一个人叫户兰，他也是有聪明智慧，虽然也没有讲到圣灵的充满，但是我们相信是一样的，他有圣灵能够做这样的事。在民数记10讲到，又讲到圣灵的一个奇妙的工作。摩西要管理那200万人，非常累，他求死，他觉得他管理不了。后来神就跟他讲，其实在之前已经借着夜透过跟他讲过了，但是摩西很难摆脱那种事必躬亲的习惯哈，所以他又觉得非常的累，他管不了这么多人。那神就说，你把以色列长老中招聚70个人来，我要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民数记11:17，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然后到25，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你又看到圣子圣灵，或圣父圣子圣灵，不能分开的。耶和华在讲话，我们姑且说这是圣父，然后耶和华把他的话赐给摩西和其他的70个长老，那是圣子，又把灵放在他们身上，这是圣灵。然后所做的工作也是一样，给他们聪明智慧， 能够管理，不是只是说方言行神机骑士而已，其实要管理这么多人也是神机骑士，最少我们说这是神奇妙的作为。这一段呢又跟新约使徒行传第六章很相像，第六章也是在管理的事上出了问题，因为教会的人越来越多，然后人总是血气按照种族啊肤色来分啊，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他们的寡妇被照顾的就不如说希伯来化的啊，你看那个时候也有这种种族省级情节这种冲突哈，所以就选了七个管理，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就选出七个管理饭食的人，这些七个管理饭食的人你看跟我们刚刚看到都是类似，他们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六章三节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圣灵使我们有智慧，圣灵使我们能够说话，圣灵使我们能够用话来管理。因此各位，你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想到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想哦，是我们希望能够医病赶鬼，然后有很奇妙的讲道或者是方言，这是对的，这也很好，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管理不是只有在教会，也不是只有刚才那些事，包括我们的账目，包括我们的清洁水电行政管理也需要圣灵，也包括你平常在家里面那也一样是管理，你像摩西就是管家务事啊，以色列的家务事在这边也是一样，圣灵充满他们要有智慧，他们管理整个教会，那这些人都是像斯提凡一样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可是后面又讲到说神的道兴旺，管理又再一次的是用上帝的道、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不太能把它分开的。在民数记第27章18节，我们也看到，神叫摩西按手在约书亚的身上，说他心中是有圣灵的，然后把这个按手呢，在那里好像不是直接说按手给圣灵，因为他原来就有圣灵了，但是把他那个圣灵的恩赐再给他，让他能够使全会众都听他，又把尊荣给他。那这里约书亚被按手当然是好像有一个摩西肯定的意思哈，按手总是有一种传递的作用哈，像今天有按手祷告，甚至有的时候好像是隔空按手，像我们武侠小说一样哈。那我们相信神的灵不需要借着任何肉身的习惯来动作来做这些，但如果神这样做我们也非常感恩也相信，因为我们也有圣灵，我们也有圣餐和洗礼，我们也相信神借着受造物来表达来传递他无穷的恩典和权柄。事实上道成肉身就是这件事，事实上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你也是，我们都是有限的受造物，但神可以把他无穷生命的大能和那丰富到永远的那个智慧和启示放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有限必朽坏的就可以跟那无限不朽坏的结合，就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一样多结果子了。约书亚相对的就好像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4章14节也讲到说，你不要轻忽我还有众长老为你按手所得到的恩赐。那我们再一次说，圣灵给的恩赐能力不一定是按手这个动作，这可能动作可能只是象征的，但是圣灵不管是不是借着这个动作，或者圣灵就直接的在我们心中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产生功效，我们不是太敢确定啊，因为解经家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们知道奇妙的事就是神把灵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像约书亚像提摩太一样，可能非常懦弱非常胆小，比起摩西比起保罗我们能力也是大大的不足，但是神在我们这些弱小软弱的人身上也可以成就非常奇妙的事情。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士师记，神的灵也更普遍的在工作，但是如同我们刚刚讲的，圣灵的工作在旧约比较不普遍， 比较不深入，当然有非常深入，我们相信在约瑟啊，在以赛亚啊，在这些人身上非常非常的深入，但是不是那么普遍，就算是很深入，那些真理也没有通通像新约的时候启示的那么清楚啊，那么多。参孙还有士师记里面的许多士师都是有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或感动他们，他们就有领导或者就有肌肉的能力，像参孙就是有肌肉的能力，不是只有领导的能力。但我们很遗憾，像士师记十三章二十五节说耶和华的灵在某个地方才感动他，然后你从十四章开始看到这个被神的灵感动的人，包括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这种感动就很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参孙有极巨大的圣灵的能力，可是就像哥林多教会有极多巨大的属灵的恩赐，要金钱有金钱，要方言有方言，要知识有知识，没有一样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可是保罗说你们不是属灵的，你们是属肉体属血气的。一个人可以有非常多圣灵的恩赐，可是一点都不属灵，他没有主的心，他心中没有用这些圣灵的恩赐来荣耀上帝感谢上帝，他的心并不是变得很属灵，虽然恩赐很多。那这个真是要小心，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人，这个人他有非常多的才能， IQ 很高，可他心不好。当然世界上也有很多人才能不好心也不好，那基督徒我们也有人有恩赐，既然我们说了恩赐和天赋是类似的，甚至是一致的，甚至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被圣灵修复了，让人悔改归向上帝，为上帝所使用，荣耀上帝，更谦卑在神面前，一个是完全为着自己靠着自己在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老底嘉教会、哥林多教会参孙身上那个圣灵给的大量的恩赐，并不是主要改变他的心，我刚刚说的是改变他的肌肉的力量，可以拆掉门板，可以撕碎狮子哈，那这个是可惜的。这个虽然表现出极大的圣灵的能力，但是却对他自己没有很多的造就啊，跟哥林多教会一样。那我们下面讲到的扫罗也是这样的人，扫罗也是圣灵会降在他身上的人，但是圣灵降在他身上，他耶和华的灵感动他，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灵一出现就有话，有圣灵就有圣子。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新人。然后下面一句话，这到时候临到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不就是以马内利，就是耶稣吗？所以旧约新约神做事都是一样的，凭着他恩典，凭着他权柄，凭着他拣选，让人有信心信靠他，就得到了上帝极大祝福。而神的灵在人身上的时候，是让他能说话能管理的，甚至可能是说出像先知一样的预言。当然国王或领袖并不是说预言为主，领袖是要治理，但我们刚刚看到约瑟有这个治理的能力，我们相信扫罗原来也有。但是当扫罗后来因为大卫，因为他的王位被威胁了，他就越来越多的嫉妒，那么他从我们人来看，他心就越来越邪恶，嫉妒大卫。从神那边来讲，就是耶和华那里来的恶灵就影响到他了。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十三节十四节对比，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原文是有恶灵或者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而这我们常常看不懂，觉得很亵渎，怎么会有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来这个不是亵渎，这只是告诉我们万事在神的掌管之中，包括我们觉得不好的事。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从我们人这边来看也是千真万确，是保罗自己的嫉妒，保罗的骄傲，保罗的不安 让他越来越邪恶，让他把上帝给他一切的感动变成一个伤害他自己也伤害大卫的。那扫罗后来哈，在撒母耳记上19:24那里，我们看到他是在追杀大卫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他，他也就大大的被圣灵感动，说了一昼一夜的话，而且是脱了衣服躺在地上说话哈，这恐怕是最早的被圣灵击倒的现象哈。但我们说很遗憾，虽然是有这样的事，真的是圣灵，但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的心没有被感动。当圣灵一离开他，他并不是像那个西边的树按着时候结果子，他并不是仅仅连于神的，就是有一点像好像像他是一个布偶一样，圣灵在使他强迫他让他躺在地上说话的时候他说话，那个手一拿开那布偶就是死的了。那我们今天在新约比较不一样，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跟圣灵跟神是结合在一起，当然我们的叫神的圣灵担忧，不断的亵渎圣灵仍然是有很大的危险的，但是新约是更深根的结在我们里面，我们跟主里面已经有生命的结合了。扫罗在那个时候显然是没有啊，或者旧约里面比较多的情形就是圣灵降临然后圣灵离开，不是很广泛的。那到先知的时候也是圣灵在他们身上，一方面有我们今天很羡慕的神迹奇事，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动作和现象，另外一方面有一些非常正常而且是非常优秀的那种智慧言语道德啊，这个前面后面这我们都非常希望有，但是总的目标是荣耀上帝就对了。那以利亚他们都是被圣灵所充满的，后来以利亚要被接升天的时候，以利沙就18一直跟着他走，一直跟着他走，走到最后在列王记下2那里，那么以利亚说你一直跟着我你要什么，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哈，那个感动两个字旁边有打点，就原文没有的，就是愿你的灵加倍感动我。那这个你的灵当然就是从上帝那里的来的，在你身上所显出这么多奇妙的这个灵加倍的感动我，那这是求的最好的事情，就跟所罗门求的，不是求敌人的死亡，不是求富裕，不是求多少其他的好处，是求能够为神的百姓工作侍奉的，那这神很喜悦。以利沙就得到了这样的灵的感动。不过即便是以利沙，即便是先知，即便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还是比较没有那么有，就某一方面来讲不是那么像新约深入广泛的。怎么讲呢？在列王记下3那里讲到哈，以色列王犹大王和以东王哈要去攻打摩押王，结果他们在沙漠里面呢迷路了，军队这个三个王呢就军队都要饿死了，那怎么办呢？后来就把以利沙找来了。那以利沙本来不愿意跟以色列王在一起，不过犹大王是一个好王，所以他是看在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上，他就求神来指引。那这一幕很特别哈。现在列王记下3:15，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这个耶和华的灵呢，原文做耶和华的手。就跟耶和华的手降在以利亚的身上一样，我们也翻耶和华的灵，然后以利沙就开始说话了，灵叫人说话，神的灵跟神的话，圣子和圣灵不能分。不过我特别提这件事，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到这是什么，就是以利沙要说出神的话，要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要弹琴，要有音乐，这有一点像鸡童啊，有点像什么？你做一点音乐，然后他就开始晃晃晃晃晃，然后就说出一些话啊。 当然啊，那个是邪灵的工作，这个是真正的。但是这里看起来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有点像外邦的那个异教的行为，但是其实那是魔鬼剽窃了上帝的作为哈。各位，万物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以利沙是有人弹琴弹的时候，耶和华灵降在他身上。你自己再想想看，大卫不也是这样吗？大卫弹琴就能够让那个扫罗，我们可以说那个恶魔离开他，我们也可以说平安的灵就在他身上。神的灵使大卫能够弹出和平的曲调，和平的曲调能让别人领受到神的灵。这个在圣经里面就有，大卫身上就有，我们今天也有啊。其实不只是音乐，你看一幅绘画，你听一个音乐，你看一幅景象，你看到这个大海，你看到彩虹，甚至你闭起眼睛，神如果让你想到一些事，有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样，觉得神的灵在你身上，你很受感动。这个各位，这个包括我们演戏啊，你如果能把戏演得好啊，演戏呢还不是属血气属肉体的吗？是可以很血气很肉体，但也可以高度的属灵。你不要忘记，我们是演戏给天使和世人看的，这是很属灵的事情。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神可以借着受造物包括音乐和琴声，让我们更丰富的领受神的灵。神的灵也能够让我们产生更丰富的戏剧或音乐或绘画或任何一种受造物造出来的东西。因为受造物若是被神的话和神的灵被神来引导充满顺服的时候，就能够成为神的器皿。好，到后来以色列国势越来越弱，但是神的作为呢就越来越，或者预言越来越奇妙了。在以色列可以说是已经是国家也分裂了，也已经接近两个国家都越来越，一个已经要亡了，另外一个马上就要亡，不久也要亡了。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就有个预言，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啊，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上帝的仆人，他是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的，他有知识、聪明、谋略，有能力、有知识，但是好像最重要的是他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们再一次说，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是器皿，一个器皿管他是巴兰的驴子也好，管他是小孩子也好，天使也好，或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凭着我们自己都没有什么，看起来我们有一些美善，那些美善是因为我们是上帝造的，上帝管的，那基督和世人都有这些。但是如果不去信靠上帝，靠着神的话和神的灵的更新和充满的话，都会枯干。现在这个灵呢，不只是感动他，不只是降临在他身上，而且是住在他身上，常住在这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不是只是住在伯利恒，住在拿撒勒，住在教会里，住在基督徒的身上，让我们有聪明、有智慧、有知识。那所以下面以赛亚书十一章下面就讲到说，那个新天新地，豺狼与绵羊羔同居，豹子和山羊羔同卧的那一切的美善，万物都回到上帝所创造的那样的美好。在我的圣山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有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上帝的仆人，用公义在审判，用正直在判断，用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然后用公义来管理。管理的结果就是和平，就是美善，就是富裕。在我圣山遍处，这一切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啊，你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和美好呢？因为有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认识耶和华知识，这个知识我们又想到就是什么？ 上帝的话或上帝的道。上帝的灵在管理的时候，就是上帝的话在统治的时候。那我们真是不要分这些灵恩派福音派，我们不是说我们教会看重神的话，看重耶稣，我们教会看重圣灵，我们如果真的是属神的，我们是通通都看重。这当然是耶稣，但是这也是明明讲到是耶稣耶和华的仆人，那也就是指教会，也是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了。所以后来以赛亚书不断地讲到神的灵使神的仆人有能力，那耶稣也用在他身上，我们今天也应该欣然地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像以赛亚书42章说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啊，这个灵赐给他，他就会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事情，不仅是压伤芦苇不折断，江残灯火不吹灭，不灰心不丧胆。然后他还下面又讲到第5节，讲到他的创造，然后把灵赐给人，然后使这个有圣灵的人被上帝使用，把福音一直传到海岛，一直传到地极。圣经里面不多这个海岛啊，以赛亚书42章第10节，但是我住在这个海岛上，我对这一类的预言就特别喜悦，因为我们是住在海岛上，我们希望航海的还有海岛其上的居民都能够上耶和华唱新歌。那这耶稣引过这个经文，耶稣另外引过的也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然后灵在你身上是干什么呢？传福音，传信息。灵在你身上就是让你讲出话，神的灵跟神的话总是一致的啊。那下面也当然有医治啊，但是医治和传好信息是一起进行的，甚至医治是见证传好信息，传好信息报告神的好信息，报告这一切，叫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喜乐油代替悲哀，这都是因为圣灵，那位有圣灵的人。好，到后来我们也看到一个跟约瑟很相似的，就是但以理。但以理也是一个有圣灵的人，跟约瑟一样。那有圣灵，一方面他能够解那个奥秘的事或者那个梦，另外一方面他跟约瑟一样，他能够管理一个国家，把一个国家治理得非常的好。他两次解梦啊，其实不止两次了，尼布甲尼撒2个梦他都把它解出来，告诉尼布甲尼撒要谦卑。就跟我们今天神所有的预兆，神所有的兆头都是叫我们去敬畏上帝的，包括梦啊。尼布甲尼撒没有，所以但以理也劝他。后来也讲到说，在但以理书后面在第5章也讲到说，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他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但以理书5章第11节，他能够管理，他能够看到未来奥秘的事情。那这些我们还是说了，好像比较多的预言，好像比较多在某些人身上，能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吗？能在神所有的儿女身上都有吗？能的。在一卷我们不大熟悉的书里面，就是旧约的约珥书里讲到，当一个蝗虫的灾难可能过了以后，最起码是当那个灾难的将要来临，使以色列的百姓悔改了以后，神会重新祝福这个地方。祝福这个地方，在约珥书2章28节就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当然就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实现了，但在它实现之前，我们还要再提一下，在以西结书37章也讲到，神不仅是创造，神不仅是管理，神也审判击打，神也拯救，叫人得胜。那这些都是圣父圣子圣灵都在做的工作。在以西结书37章就把以色列人用在平原上的骸骨来代表，在平原上的骸骨已经非常枯干了，没有盼望了，这些骸骨能复活吗？那我们想，这就是像我们或者历世历代在魔鬼手中的人和教会神的儿女一样，我们非常可怜，非常枯干。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 通通都像那枯骨一样，一点盼望都没有了，不能好了。那是上帝的救恩，就是要在这不可能的事上，在枯干的骨头上有一个重新的创造和更新。怎么样能够创造更新呢？就是叫以西结对这些骸骨说预言。当神的话进入到这些骸骨里面的时候，就像拉撒路虽然死了都能叫他复活。我们今天继续传扬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律法，上帝全备的真理，人听了或早或晚，在神的时候总要重新复活。但是当以西结说这话的同时，而且发预言的同时，话说出来就有什么？就有气。发出预言就有风，气和风就是灵。当气和风，就是灵和上帝的话进入那些骸骨里面的时候，骸骨就复活，而且成为极大的军队。那这个很奇妙，这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就是受造物，骸骨是受造物，而且已经枯干了。但当受造物里面被造物主所居住、所充满的时候，被造物主的话和能力、他的灵和气充满的时候，就非常丰富的更新了。耶稣来到人间，其实就是圣灵来到人间。刚才我们讲到，在以西结书37章，神的灵或神的话进到骸骨、枯骨里面的时候，就有奇妙的工作。其实耶稣道成肉身也是这样，道成肉身不也就是表示说神那永恒的话在人的肉身里面吗？事实上比那个还要更丰富一点。我们知道耶稣的身是圣灵感动感孕而生，在玛利亚身上做了工作，然后从也可以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让耶稣有了一个肉身，虽然而且是跟人一样的，从一个胎儿开始，除了他没有一个生理的父亲以外，他的一切除了他的刚开始肉身的刚开始不是由生理的结合开始的，是圣灵的感动，以后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一样，都是从子宫里受到了养育，然后逐渐成长，这个很奇妙的事情。这个奇妙在于那是神，神居然有人性，神居然领受了人性，然后有一个肉身这样长。但是这个我们看实在就跟以西结神的灵进到骸骨非常的像。然后耶稣在是圣灵感孕生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包括在马太福音第10章那里，耶稣说他对不起，马太福音12章那里讲到说他赶鬼是靠着神的灵感鬼，这表示神的灵降临，神的灵，神的国已经临到了。但是即使在耶稣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神的话语、神的圣灵在人心中不是那么深刻，以至于他们还是不太了解。包括跟随耶稣3年半的这些门徒，他们还是不太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怎么了解，所以他们想到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章、2章讲的，他们还是从世界来看来了解耶稣。保罗刚开始也是从世界或者是从肉身来了解耶稣。各位，世界和肉身都是一样的，那个都是受造物，都是美好的，因为是按着神的形象遵从神的旨意而造，但也都是堕落的，也在上帝的咒诅之中会毁灭的，除非被圣灵来充满，被圣灵来更新。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说，我们以前是凭着肉身，我们中文翻外貌啊，我们以前是凭着肉体来认人，凭着肉体来认基督，不管那是凭着我的肉体，或者说我的聪明智慧来认耶稣，或者凭着耶稣的肉体来认耶稣。凭我的肉体来认耶稣，就是根据我的文化聪明智慧来看他这个人怎么样。凭他的肉体，那我们更知道了，就是一个没有家庭美容也没有学历的，我们凭着他，我们认不出他来，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也认不出他来。但是 我们怎么才能认得出呢？啊，等一下我们会讲，是要靠着圣灵。耶稣来当然就是圣灵来，耶稣讲的话当然也就是圣灵的话，但是在耶稣复活升天降下圣灵之前，这个工作不是很深入，以至于当耶稣复活了以后，我们在路加福音24章看到，那门徒就是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还是非常的愁苦。后来耶稣跟他们同行，就解释圣经啊，把经上指着他的话都讲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后来他们就说：“哦，他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火热的。”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是耶稣到了那个村子里面剥饼了以后就不见了。这两个门徒呢，就立刻回耶路撒冷。各位，你要知道那天很紧凑的，那天清早有妇女看到耶稣复活了，然后在某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看耶稣向西门显现，这个在路加福音24章34节，还有哥林多前书15章5节都有讲，可是圣经没有记载这一件显现的细节。然后就是在以马忤斯路上，那是复活那天早上的中午了。那天中午，那第一天，然后他们就走到以马忤斯，走到那里，耶稣出现了，耶稣又消失了，消失，这两个人就，我想是拼命赶回耶路撒冷，可能都已经到深夜了，然后就是路加福音24章说主真的复活了，然后别人11个门徒说主真的复活，而且已经显给西门看，然后这两个人就在说我们也看到了。正说这个话的时候，耶稣又显现了。所以这一段路加福音24章这一段其实就跟约翰福音20章是同样的时间。这里那里说遇到11个使徒啊，其实应该是10个，他说11个是刻意说那个犹大已经死了。为什么说是10个呢？因为多马也不在，所以多马那天不在，显现的那天不在，再过一个礼拜多马才看到他哈。但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路加福音24章45节，开他们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解经家说这个时候大概就是约翰福音20章那里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因为要开心窍明白神的话就需要圣灵，圣灵让他们20章22节他们就明白神的话，而且愿意听主的话，然后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等候。当耶稣复活以后，《使徒行传》1章讲说，他用40天向他们显现。40天以后，那包括他之前的在地底里面3天，可能就是他死了以后的43天，再加上7天就是五旬节，所以他们在一起祷告，听主的话。圣灵已经在他们身上工作了，不是只有到五旬节的时候，耶稣吹气的时候他们就受了圣灵了，他们就同心合意一起祷告，主就在他们中间，让他们继续同心合意，选出马提亚大家一起祷告，耶稣的兄弟和母亲也来加入这个祷告，然后圣灵就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下来。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下来是实现了约珥书上面的预言，这个奇妙的预言就是要见证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各位注意，在五旬节以后的确使徒们门徒们大有能力，有神迹奇事，但是不要忘记这些神迹奇事还有他们同心合意凡物公用，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他们自己的，还有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见证耶稣。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每一篇道都是跟主的死和复活有关系，圣灵来见证耶稣啊，这个又是三位一体真神奇妙的地方哈。父子灵我们说不能分，但就未来讲的话，子总是在顺服父，灵总是在顺服父和子，父总是在高举子和灵。奥古斯丁说，人因为骄傲而堕落，人因为神的谦卑而得拯救，整个的救赎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谦卑，只是如此的顺服父，他不以自己同等与神 同等为强夺的，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话。那话的意思就是说，圣子跟圣父平等，不是强夺的，是本来就是这样，但是他甘愿虚己。那圣灵也是甘愿虚己，好像被差遣一样。在耶稣在最后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小楼上讲话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就有讲，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和你们同在，是真理的灵。这个真理的灵在第二十六节讲到说，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然后后面又说把平安给你们，把喜乐给你们。可见得圣灵的工作，在约翰福音讲这位保惠师的工作，就是让人认识明白真理，而且在认识明白真理的时候，他能够，我们能得到世上不能给的平安和喜乐。虽然我们在世上还是有那么多的苦难，甚至有更多的苦难被人逼迫。然后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也讲到说，这个保惠师来了，第八节，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然后后面讲到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讲说一切的事都是神在做的，从创造、管理、拯救、审判，使他的儿女成圣、称义、得胜，然后最后成全他的旨意，都是圣父、圣子、圣灵做的。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灵所做的工作的的确确是包括审判，让人被审判，让人被定罪，让人看到自己的罪恶。今天我们传福音，当然我们也借着各样的方法传福音，我们借着各样神给我们的感动，我们这个血气肉身所能够，神允许我们，神让我们使用的每个方法，包括演戏让人来归主。但是这演戏的包括动作和台词和音响，这一切能不能打入人心啊？你说哎呀，我们大概还不错吧，比一般基督徒好，还比不上那些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演的那么好，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种天赋，也没他们那么好的那个设备。各位，的确你看世界的电影可以因为各样的特效被吓住，哇，栩栩如生被吓住，然后流一大堆的眼泪，或者笑得肚子都痛了，但是那个还是血气，或者有的时候血气那个字翻魂。聚会所弟兄姐妹学员说这是魂的工作，我们倒不必特别说什么灵魂体是怎么分法哈，我们可以说这就是那个讲魂、讲肉体、讲血气，圣经上重点总是说这个是受造物。就这些东西不管是好是坏，那都会最后的影响力和力量都会消失的。那如果我们能够给人的也只是这些的话，那真是还不如世界。那我们也肯定慈济他们可以花更多的钱制作更感动人，譬如说有一天他们拍什么电影或演什么木莲救母啊，可能更感动人，而且场面更伟大。我们所要的是要有神的话，要有神的灵。当你有神的灵、神的话的时候，那就不是血气，那就不是魂了。啊，今天很多人讨厌听到魂呢、啊。其实大神学家潘霍华在他的那个《团契生活》里面，或者跟随基督里面那个名著，里面就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的爱不是魂的爱。他特别讲不是混蛋，就是说不是人间的这些小圈子的爱。各位，你不觉得吗？当人间的爱包括兄弟相爱，我们现在知道兄弟相爱如果是主的话，主的灵呢就是汉三合，但是平常一般兄弟就是黑道的兄弟相爱是要叫三合震动的，是会威胁到别人的。事实上我看到在教会里面常常，如果我们的爱跟世人一样的话，那种魂的爱那是更伤人的。什么叫更伤人的？你看小孩子，尤其是小孩子，两三个人他们在一起哈，很相爱，然后呢因为臭味相投，因为他们同样是有钱的，同样住在哪个区，对于一些比较穷的或者比较打不入他们团体的，他们的凝聚的爱就常常成为排斥其他人的爱。 很残忍的。 C.S. 路易斯也提到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很多的民族国家或各种团体党派的爱也是这样，就党同伐异，我们结合在一起，然后你不是我们这边的啊。我觉得这都是人类很残忍的地方。圣灵来给我们的爱和给我们的任何东西都跟这些不一样，它有的只有正面的，只有美好的，是把所有一切那个属血气属肉体的通通都能超越，甚至把它破碎。那当圣灵来的时候，能够叫人受到的审判，或者审判其实就是得救的第一步了。你先要看到你自己是个罪人，你是一个可怜的罪人，你是一个需要上帝随时救恩的罪人，你才可能想要去信这个上帝。你觉得你很 self-sufficient， 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了，那你怎么可能会想要去信一个上帝？那上帝可有可无。你可以演一出剧，譬如说佛教徒可以演一出剧《木莲救母》，叫大家非常哭得厉害，但那不能叫人归向真神。能够叫人归向真神的，必须有神的话、神的灵。甚至我们可能也可以用木莲救母，因为这些东西里面也都有所谓的神的一般的恩典，让人想到亲情，让人想到地狱的可怕，让人想到人需要牺牲。但是人间又没有办法做到这些，所以所有的世界的这些东西可以变成一个上帝使用的工具，叫人看到世界各种的宗教还有人的行为，包括道德，都与世无补，可能可以给我们更多悲哀的心情，不能给我们永恒的喜乐。但是当神的灵在人身上做责备，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那是一个复兴。哎呀，我看到教会里面的复兴都是这样。哎呀，人真的圣灵工作啊，就跟《使徒行传》人哭得跟泪人一样，人真的是心痛得不得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我相信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有这样经验，如果我们重生得救的话。但是不应该只有在重生得救的时候有那样的经验，也不一定是重生得救一定是有那样的经验。但是我们在生命中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一定有过那个对自己的罪恶非常的羞愧伤痛，可是那种羞愧伤痛绝不会是像这个世界上的羞愧伤痛，会怎么样？会绝望和自杀。如果是在圣灵感动中的羞愧和伤痛，会带来我们极大的盼望和喜悦。我是罪人，我以前杀人放火，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丢脸的，是差劲，但是因为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这么爱我，他洁净我，他接纳我，他还高升我，他让他的儿子替我承受一切的刑罚和痛苦，他把他儿子一切的尊荣和美好加在我身上。我们为自己的错误，过去的错误，就有极大的悔恨，不仅是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跟那个浪子一样。所以圣灵叫我们的痛悔和难过，跟哦，你贪污被揭发了，登在报纸上，然后在那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头低低的很羞愧，那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绝望，我们反而在任何一次的悔改中、难过中充满了那个有盼望的喜悦。我相信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们真是基督徒，或者说你们演的戏能够叫人流泪的时候，如果真的有圣灵合乎真理的话，那个眼泪都是叫你很喜悦的。如果你把福音也讲得清楚啊，虽然我以前那么脏那么烂，虽然我以前像妓女一样，虽然我以前就是妓女，但我现在是公主，我现在是圣人，我现在是上帝神家里的人。圣灵叫人被责备，圣灵叫人有盼望，圣灵能够成全给能力，都非常丰富。然后这又是借着神的话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原来承受不了的，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你们现在不能领会，但是真理的灵要叫你们明白。你们即使有真理的灵，你们现在也会有，还是有许许多多的忧愁，但是神会帮助我们。好，这个是圣灵在约翰福音、使徒行传都有讲的。那 更重要，不能说更重要，每一件事都重要，但跟我们现在讲的很有关系的，马上就要进入罗马书第八章的，还要提一下，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也讲到说，我们所讲的这个福音，讲的这个十字架道理，是世人不知道的，是世人觉得愚拙和无能的，因为这个世界一切都要靠自己，不靠自己就是无能，这个世界一切都要为自己，不为自己就是笨。那十字架，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天父，都是不为自己也不靠自己，耶稣没有一件事靠自己，耶稣没有一件事为自己，每一件事都靠着天父，每一件事都为着神，这就是十字架道理。那我们今天得拯救，是因为耶稣这样不靠自己，不为自己，顺服天父。当然天父也是不为自己，不靠自己，他把他最好的儿子舍了，他为我们人做这样的事，当然是把他的荣耀更加显出来。圣父、圣子、圣灵都是这样。那我们人经验到上帝客观的这个拯救，我们主观也应该认识到，我们应该悔改归向上帝。当这主观的认识承认，也是因为神的拣选。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讲，神拣选的世上愚拙的，拣选了我们这些无能无智无力的。这个在神那边，在耶稣那边，他舍己背十字架，我们也是一样。你要真是能得救，真是一个得救的人，你就要看到你这个己，你这个自己是何等的败坏，或者说你的确有很多的美好，但你要知道，你能够在圣灵的光照、神的话语光照下知道，你的一切的美好是上帝造的，上帝给你，你都不配。然后你把这样的荣耀、把这样的美好，通通没有归荣耀给上帝，归给自己、归给世界、归给魔鬼，那真的就像以西结书十六章讲到的一个女孩子，那是指以色列被上帝养、被上帝爱、被上帝拯救，后来却做了一个荡妇。我们每个基督徒在神面前，或者每个世人在神面前，可以有很多的形容的方式，我们是一个浪子、逆子，对爱我们的上父亲不爱不听，我们每个人是一个荡妇，对爱我们的丈夫不爱不听，我们每个人又是一个悖逆的仆人，对我们主人不忠不敬。那我们反正是对上帝是非常的悖逆不好，但是神拣选，仍然拣选恩待我们。我们今天要得到拯救，就一样是要舍己背十字架。舍己就是不再看自己是多么的了不起，而看到自己真是败坏，但是又不是自卑，因为看到自己原本是上帝所造的，而且悔改归向主，我们能够再有上帝的荣行在我们身上。最大的舍己谦卑 deny yourself 就是舍己，否定自己，就有最大的自我的成全。这个是十字架道理。你总是在失中得到，你失去了自己，你才得到自己。你不把你的智慧、聪明、感情，你所喜悦的放在最重要，你把上帝放在最重要，放在唯一的地方，你就不仅得到上帝，也得到了自我，也得到了感情，也得到了智慧。各位，所有的受造物都是好的，因为是被上帝造，所以我们不轻看理智，我们看重理智，我们不轻看感情，我们看重感情。艺术、文学这些通通都是好的，肉体、食物、物质都是好的，我们有非常好的人生观、价值观，但是人的罪恶就是把这些受造物当造物主来敬拜，以至于我们都毁灭了，因为受造物都是毁灭的。你把这些受造物来拜，那就跟诗篇讲的，拜他的、造他的要跟他一样，就到最后都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没有生命了。要有生命，需要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灵，而且常住在我们里面。你怎么能看到这一点？你怎么能看到十字架上耶稣是上帝？那是圣灵的工作。你怎么能看到你为主的牺牲是最大的收获？因为圣灵让你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讲到说，我们所讲的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势的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下面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那么的美好，人想不到。各位你说哦，那我要用何等的想象力来想啊，上帝为我所预备的啊，上帝会不会为我预备将来是十个老婆啊，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哈。上帝将来预备为我预备的是十栋豪宅，每栋都是亿以上的啊，真没有想到。上帝将来为我预备的是总统，是什么什么哈。各位如果是这样啊，那是人心天天都在想的，那不是人心没有想过的。人心没有想过的这句话你可以说是在在以赛亚书64章第四节，自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下面都讲到说，神要为我们做的事是我们这些污秽没有义的人最后如何仍然被你这个摇匠拯救。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舍去自己的儿子，神给我们一个地步把他的灵赐给我们，那这些都是从世界的观点来想他不能明白的。各位世界的观点啊，就是有部分可能是对的，因为总有一些因素是上帝的。我说所谓部分可能是对的，就是我们今天说我们要认识上帝，我们要认识耶稣，我们要认识圣灵，这都是神的工作。我们怎么认识上帝？对，你怎么认识上帝？怎么知道上帝啊？这是耶稣嘛？你要认识上帝需要靠着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人看到我就是看到父，听从我就是听从那差我来的。所以你要认识上帝啊，看耶稣就好了。可是你凭着你的肉体你怎么认识耶稣？你凭着你的肉体，各位我们记得那个 Passion 那个电影，哦好动人。各位有比那个更动人的，就是真的在加勒山底下，我想那个耶稣的死，耶稣的痛苦比那电影所表达的还要更多。可是在加勒山那里，那么多人看到耶稣，看到耶稣流血，看到耶稣死，包括百夫长，包括路过的人，有哪一个人悔改？有哪一个人流一滴眼泪？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身历其境一件事，就是你今天身在耶稣身在你旁边，你不一定，你看到他你不一定会信他，因为你是用肉体来看他，用肉眼来看他，你没有用信心，没有用神的灵来看他，你看不到。你看到了也像犹太人听到神对耶稣讲话，他们说什么？打雷了，他们听不懂。各位，对，你可以看到红海分开了，你说这个神迹总会叫人醒过来吧？没有，红海分开，以色列有信心走过去。各位，埃及人没有信心。哎，我是埃及人，我绝对不走下去。哇，这很奇怪的一件事发生了，海怎么会分开的？还敢走下去啊？走下去他们就被淹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用你的智慧，用你的肉身，用你的经验要来认识上帝，那是没有用的。那是可以非常有用，但是要在信靠顺服上帝的话之下才有用。否则你的智慧读圣经没有用，否则你的智慧拍电影没有用，否则你就算到了巴勒斯坦，就算把历史光阴重新倒流回来，你再从旧约到新约，你看那么多人经历神迹奇事，包括亚当夏娃跟上帝在一起走路讲话，都一样是会不幸而堕落。当耶稣生的时候，那个 baby 能够叫人看到那是上帝吗？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是上帝吗？你看到上帝要是什么？要是一个像天神一样的，哇，今天在宇宙万物中显出一个异象来，然后这么动一下，哇，一个山就没有了。我想很多人就想信他了。我觉得今天很多教会的人也是这样想，我们有巨大的神迹奇事从天上降火，把恩主公庙烧掉了，哦， 那看你敢不敢信耶稣，不信耶稣。我说了，这些都有它的正确的地步。我们的神本来就是威严有能力的，我们也希望他彰显他的威严、能力和智慧。但是他的威严、能力、智慧，却不是像世界上任何一个我们所羡慕和崇拜的威严智慧的人，亚历山大、拿破仑，或者这些英雄，或者知识上的英雄爱因斯坦、牛顿，或者商业上的英雄比尔盖茨，或者军事上的英雄，或者亚历山大这些，或者是行政上的英雄。各位，这我们说的这都不是不好，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人去崇拜了这些受造物，而忘记了上帝本身，人就高举受造物，高举受造物中的自己，上帝就用人想不到最谦卑的方式，就是上帝成为人来拯救人，上帝用死来救人脱离死亡，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各位，这些事情你不能知道，我也不能知道，你重生得救以后也不能知道，除非你是继续领受神的灵。神的灵，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言语，将属灵的人事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今天一样是这样，今天甚至教会，不是今天，历世历代教会，基督徒一旦世俗化，总觉得传阴性称义、传十字架是落伍的，是不好的。我们要更光鲜亮丽一点，我们要把他们比下去，我们要用以利亚的方式，不用哥哥他的方式。我说过，以利亚方式也很好，叫人家死也很好，上帝也是用这些方式，但是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这可以显出上帝的公义，显出上帝的能力，但上帝公义、智慧、能力、慈爱最大的显出在十字架上。难道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讲吗？我们可以说，十字架上耶稣的死让我们知道，第一个罪，你知道你的罪多大吗？你的罪要大到上帝要来替你死，所以十字架的道理也包括三位一体，死在十字架上的是神，是成为神、成为人的神，是神的独生子，也包括基督论、基督的神人二性。十字架显出上帝最大的慈爱，也显出上帝最大的公义，我们人都该死，而这个刑罚没有免去，人是死了，在基督里我们都死了。他是神，所以他的死能够代表代替所有人的死，这个死满足了上帝的公义，这个死显出了上帝的慈爱，这个死显出上帝的能力，因为他的死又带来了复活，不仅是基督的复活，而我们的复活。死也解决了所有困难的问题，包括如果神赦免我们就不公，神不赦免我们就不爱，神在十字架上让他儿子替我们死，又可以赦免我们，又不至于不公义。所以这是智慧，十字架是智慧，是慈爱，是公义，在不信的人是愚蠢，因为一个神居然让他自己儿子死，这愚蠢，是没有智慧、没有慈爱、没有公义，是很残忍。今天还有很多的被盗的神学家说，十字架是西方世界虐待儿童的原因，因为一个爸爸把一个儿子弄成这么惨，胡说八道这些人哈。不过就是应验了哥林多前书的话，即便你是神学家，如果你没有神的灵，你根本不能领会十字架，你以为这些是愚拙的。好，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需要继续靠着上帝的灵来明白这些事，而且来得胜。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讲的，我们已经讲过，你靠着你的肉体，你要去行律法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没有办法的。律法本来叫人得到生命的，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我们是，这个是哥林多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讲的，第7章14节，律法原是属灵的，但我是属肉体，已经卖给罪了。律法很好，肉体也很好，但是肉体软弱了，堕落了，不能遵行律法，我们整个人都不能，就算你想尽办法要能，你那个想都是一种骄傲，你想不靠上帝自己来，是一种自主。那么神就让耶稣来替我们死，替我们死，第4节，罗马书8章4节，使律法的义，这个上就像加拉太书5章16节，爱就总结了律法，律法的义是上帝的爱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你以后，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要讨主的喜悦，我们要活出上帝的义，一样，仍然一样，跟我们得救一样，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随着圣灵，不要凭着自己肉体。我再一次说，不是肉体不好，不是你的头脑不好，不是你的手脚这些不好，这都是上帝造很好，但这不能做你的主，你必须让圣灵来做你的主，你必须学习舍己，顺从上帝，好像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一样。我不是说你随时要准备杀你的儿子，而是随时你要准备做最大的顺服，看起来真是非常困难的顺服和信靠，那这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生活了，又是靠着圣灵。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这个随从肉体体贴肉体，还有后面哈，这个第9节属肉体哈，属肉体，第13节顺从肉体。不管是属肉体、属圣灵、顺从肉体、顺从圣灵、随从肉体、随从圣灵，啊，这都是一个对比，意思也都是类似的。还是要强调，绝对不要以为肉体是不好的东西，神造的没有不好，只是当那个东西变成你的主，而不是上帝变成你的主，那就麻烦了。上帝要变成你的主，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话来讲，我们可以用，我们听从灵来讲。不听从肉体，也可以说我们听从耶稣来讲，不听从自己的情欲，也可以说我们凭着信心，不凭着自己。总之就是我们把一切的效忠、一切的依靠放在神的身上，放神是我们的一切，圣灵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信靠顺服神的人。肉体那我们就一天到晚作践自己的肉体，像那个印度的瑜伽师，怎么样打自己，或者中世纪天主教那些圣徒呢，鞭打自己苦修吗？那有它的作用，我不能说天主教那些灵修一定不对哈。但是如果忘记上帝极慈爱、极大的恩典的时候，这种刻苦己身呢，没有用的。有用的，如果你是凭着信心，所以保罗既讲到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攻克己身是有用的，但是在对付自己肉体情欲上，如果不是凭着信心是毫无功效，这也是保罗所讲的。那我们今天要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啊，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有的人罪恶感大，有的罪恶感深比较浅一点，有的人很渴慕圣洁，有人没那么渴慕圣洁。但是我想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基督徒不管属灵不属灵，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希望，有人是很强烈，有人没那么强烈，但我们希望能够更圣洁、更有爱心、更美好。不管是多庸俗的人，我想都会有一点，那我们没有办到，我们就很痛苦。所以罗马书第8章这一段真是很应该是很宝贵的，让我们有一个得胜，告诉我们怎么得胜。但是他讲的我们能懂吗？随从肉体体贴肉体，随从圣灵体贴圣灵，那我怎么能摆脱那个体贴肉体随从肉体呢？我饿了自然想吃啊，渴了自然想喝啊，那是体贴肉体吗？各位，这都不是体贴肉体。体贴肉体或者体贴圣灵实在是很好了解，也不好了解。很好了解就是当那个变成你的主，当那变成你的一切，当那变成你的幸福和快乐啊，我只要有了这个，哎，我就好了。不管是性、是食欲、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骄傲，那个就叫体贴肉体。 但是当这些东西是用来服侍上帝的时候，不管是饮食男女、食衣住行、娱乐、读书、深造、进修、退休、旅游，让我在这一切的事上我能更享受上帝、传扬上帝，就心里有那种信主、爱主、以主为我一切的那个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越能够这样，我们就越能够得胜。所以我不觉得是你在一个什么特别的经验之下、经历之下，然后你突然变得很属灵，我不觉得这些事不好。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经验是蛮好的，但第一个要小心，这个特别属灵经验你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魔鬼欺哄你的经验，因为魔鬼也能装成光明天使。我知道有一些甚至圣徒看到光明天使有些特别经验，后来结果是害了他。我们一定要随时有是个十字架，认识十字架，认识舍己，认识耶稣在十字架上顺服和信靠，让我们在这些经验中不致迷惑而能得到帮助。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常常有上帝的话、上帝的灵，有一颗心愿意顺服、愿意对付、愿意舍己。也就是说这些话哈，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生活好像讲起来好像是没有答案，就是要顺服圣灵。可是我就是问题就在我不能顺服圣灵。基督徒得胜答案就在不要体贴肉体，可是我的问题就是我怎么能不体贴肉体。我说的就是我们更加读圣经，不是用法利赛人的方式，用谦卑信靠的方式读，也在神的话里面学习信靠顺服，在生活当中凭着信心来相信认识上帝的慈爱来过日子。各位，如果你的生命里天天就是背着我们肉身的需要来占有的话，那不仅是死，那是第六节，而且是与神为仇，而且绝对没有办法服上帝的律法。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信靠顺从圣灵，信靠相信，这都在神的怜悯下，彼此的代求扶持下，我们就越来越能够经历那种大能的复活，不是将来的复活而已，而是现在好像我们在极大的困境、艰难、不喜悦、不能有平安当中，信靠仰望十字架上耶稣，就像耶稣当年顺服他的天父的灵、天父的命令，而不是体贴自己的肉体。体贴自己的肉体，他是说求主把这一个拿开，但是他说顺服你的意思，不是顺服我的意思。如果逐渐地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会越来越是上帝的儿女。这个逐渐有的时候可以是跳跃性的，也就是说基督徒得胜的生活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因着神的话认识十字架道理，而且去生活中实在有这种操练。但这种操练的确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艰难，很多很多的痛苦，但我们仰望主，我们就希望一定，我们就相信主能够帮助我们得胜。这里最后我要讲一下，因为这段经文跟加拉太书第五章是非常像，我也提一下啊，就是灵肉相争，我们怎么得胜？灵肉相争，凭着信心，凭着神的恩典，对付在失败、在挫折当中，在顺利、在得胜中，继续的仰望神，继续依靠神，继续不以自己的体肉体、自己的喜悦为喜悦，而相信神总是爱我们的，这样主能帮助我们。你说艰难，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保罗也讲了，我们并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如果自由是说我们可以站在灵和肉之间做一个选择，我们不能自由，要不然就是灵在控制我们，神借着他的话，神的灵借着他的话在引导我们，要不然就是魔鬼借着肉体在引导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做选择，我们的意志并不自由。这个路德、加文、奥古斯丁都有讲。当然就我们自己看，我们的确是有选择，但如果我们选择的对，那是一个神的恩典，我们也希望这个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在顺服圣灵底下，我们越来越自由。也就是这个越来越自由，不是我们越来越站在高的地位可以做选择，而是我们操练的越来越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也举一个例子好了， 各位，有这么一个漫画哈，说有一个人传福音给另外一个人说，你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要下地狱。这话上次跟各位提过，他说另外一个人大家听过这样的情形，他就说不必跟我再讲了，你要做一个选择，对不对？选择信耶稣上天堂还是不信耶稣下地狱？那传的人说，不是，我不是讲这个。不是讲这个，你们基督徒不都叫我们做选择吗？我们今天在布道会也叫人做抉择，演戏完了也叫人做抉择。那个人说，我没有叫你做选择，因为你已经做了选择了。我没有叫你做选择，因为你不能做选择。哎，这话讲得真对极了。各位，世界上不信的人早就做选择，他说你已经做选择，你早就选择下地狱，你现在正在地狱的路上，是上帝怜悯你，叫你今天能够听到福音，希望你靠着圣灵的能力归向上帝。各位，我们没有能力做选择，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后来做了选择呢？这耶稣讲的也是我们刚刚看到哥林多前书讲的，耶稣讲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是上帝拣选我们了，上帝拣选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那真理，看到爱，我们才能拣选他。所以是有拣选，但是在上帝的拣选之下。然后当我们在生活中越来越多顺服的时候，就不是我们讲的自由跟世人不一样。加太书也一直在讲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我们的自由是怎么样的自由呢？是一种有圣灵能力行善的意愿，越来越自由，就不太是选择了。各位，选择其实或者不太像是选择，选择就表示还不太熟练。你能不能自由自在的说英文？哎，你说不行啊，每次都要想到I am a boy 还是 I are a boy 还是 I is a boy 啊，这是英文的动词，好麻烦呢。你还想，然后最后选一个I am a boy。 你英文能力很强，你运用英文很自由的时候，你根本不要想，你就能讲出来了。弹钢琴也是一样啊，这要弹这里啊，还要选半天。那是不弹得好的人，弹得流利的人，在琴键上自由的人，他有这个能力。但是这种英语的能力、弹琴的能力、行善的能力、爱主的能力，都是圣灵给我们的神的恩典，也是我们操练。越自由越不是好像那种选择，而是那种能力越强的，能够去做那正确的事。好，我们今天。